學生所使用的是2022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時代大學進階英語綜合教學》第三版。據了解，這本教材收錄了幾十篇習近平的演講和語錄，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這個教材的主編並不諱言，編寫這本教材的目的是為了意識形態之爭。《金融時報》的報導引述該教科書主編四川大學教授石堅的話說，我們拿起任何一本西方主要刊物，標題就是中國、中國、中國，他們全部都是負面針對我們。中國和美國打的不單是貿易、金融和科技戰，亦都是意識形態之戰。該教材的作者群在序言中表示，他們意圖匡正先前教科書僅聚焦英文文化的問題趨勢，該教材計劃進一步更新。據了解，明年將會出版最新的版本，將會收錄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大會議中的語錄，我們將會跟上時事。2014年到2018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學系的王義成認為，習近平語錄以及共產黨的黨話出現在英語課本和課堂上，應該開始在2017年。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這個時期輿論宣傳和管控力度加強了。王義成說，2014年他剛剛入讀北京大學的時候，大學英語課本上並沒有這些黨話的出現，只是2018年在專門的翻譯課堂上才接觸到一些政治的語言。不過當時也沒有要到翻譯習近平語錄的地步。他說有這種一長段一長段的政治語言需要練習，將他們翻譯成為英文。他說當時他們被要求懂得翻譯中共的十七大、十八大這個報告，並按照官方發表的翻譯為標準。王義成說他至今最記憶猶新的一句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認為這個並不是英文中常用的短語，表達起來非常翹口。不過這樣的經驗並沒有令到王義成成為高舉中國共產黨旗幟的旗手。2022年王義成參加了有高校學生發起的抗議中共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王義成覺得這樣的英語教學趨勢很奇怪，他說學英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文，但這些語言在實際和西方人交流的時候都用不到。同樣的趨勢他也在其他學科中感受到，他在本科期間一共需要學習6門的政治課程，剛剛入學的時候這些課程的考試都是開卷的，但是到了2017年習近平決定修改憲法之後，這些課程改成了閉卷。之前上過這幾種課堂的同學呢就很後悔了，他對記者說佔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他說身邊一部分同學其實對學習這些帶有政治宣傳性質的內容都沒有興趣的，但是為了能夠有好一點的成績，他可以申請國外的大學或者是申請獎學金，亦都必須要適應這樣的制度。不單止英文堂，習近平思想已經融入了從工商管理、物理到生物等很多的大學學科。在2020年最新發表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中，中國教育部曾經說教科書應該有目的的包括習主席倡導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事實上中共對年輕人的在英語教學中的洗腦教育從未間斷過的，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時期，並伴隨著中國領導人對外部世界認知的改變而改變。周孝正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退休教授，生於1947年的周孝正自己亦都曾經被洗腦的年輕人，他現在住在美國。1966年高中畢業的時候，周孝正剛剛好趕上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取消，先前學俄文的他跟著從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的姐姐自學英語。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學英語的經歷，因為那陣時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教我們英文首先要教歌，第一首就是《東方紅》，第二首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周孝正對記者說，文革期間的中國課本充斥時任中共主席毛澤東的語錄， 佢嘅头像被印喺教科书封面上面，无论学乜嘢嘅学科都要先学毛泽东嘅最高指示。对好多当时嘅中国人嚟讲，佢哋最熟悉嘅英文字句就系毛主席万岁。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周孝正考上咗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学嘅英文教材系当时好多中国人都熟悉嘅英语九百句同埋新概念英语。佢话当时嘅英语教材里边已经冇语录歌啦。而家已经退休嘅陈俊，1980年入读上海大学工程学院，喺佢入大学嘅前一年，美中正式建交，邓小平前赴美国访问。學校裏面關於美國的討論很多的，陳俊在電話採訪中回憶說，隨著中美關係破冰，大學生學英文很快就上了日程了，因為文革已經過去，大學校園裏面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討論逐漸變多，大家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亦都充滿好奇。陳俊所就讀的機械工程專業是當時很難考入的熱門專業，亦都頗受到政府重視。佢話國家希望佢哋能夠識得睇英文文獻，學習西方嘅先進科技。陳俊記得佢哋當年用嘅教材就係1961年由中國英語教育家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許國章主編嘅英語。文革期間學英文有屢通外敵嘅嫌疑嘅，會帶嚟被批鬥嘅可能。英語教材嘅編寫者之一，知名學者余大燕女士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侮辱之后就自杀身亡。文革结束之后，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局面，只能够将这套教材修订之后继续使用。这套教材仍然有不少60年代的政治印记，例如在学英文的一般过去时，会有那阵时候人人过着穷苦艰难的生活，而现在劳动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咁样嘅例句。许国章英语喺1980年代风魔全国。许国章本人后嚟喺采访时话：许国章英语大行其道，只系显示英语界嘅落后。我哋嘅课本上并冇毛泽东语录噶，亦都唔需要翻译嗰啲政治性嘅讲话。陈俊话俾记者听，佢仲记得当时高考英文并唔系主科目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时，英文分数乘以10%之后就计入总分，之后占比重逐年增加。在陈俊高考当年，英文成绩所占比重要乘30%的，直到1984年英文才被列入高考主要科目之一。由于物质缺乏，录音机、收音机又很少见，学校里面基本上都没什么英语视听资料，更加不用说有外教来到教口语了。陈俊说自己学的是哑巴英语，在机床、齿轮这些单字旁边注上中文的读音，然后死记硬背下来。有时候遇到文化和阅读理解上的问题，去问老师，老师都不能够讲得明白的。他说后来学校里面有一名留学生，是刚果一位政要的仔来我们学院学工程，就令到他的英文讲得是最好的了。1993年，许国章花费6年将英语改编为新编《许国章英语》。他在自序中提到，这个版本的修订顺应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的变化，来到传播文化信息为重。不过中国人学英文的管道却不只限于《许国章英语》了。随着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加深，学英文就成为一种潮流，学英文的中国人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想出国留学的人数亦都在增加。1993年有留学教父之称的余敏雄在北京创立了最早专营托福、GRE 等出国留学所需的考试的培训机构新东方学校。1994年因为英语出色而获得关注的李扬创办了李扬疯狂英语教育集团。1997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他在哈佛大学用英文演讲，并用英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专访。1986年，江泽民在安抚参加学生运动86学潮的学生时，在被问到是不是知道文有文字文响时，他当众用英文背诵美国第16任的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中國最高領導人對西方文化的肯定和欣賞影響了大學校園裏面的莘莘學子。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教授伍國在90年代初期在北京語言大學就讀英語系，他說當時學校裏面已經有大量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的教師，在口語課上學生會在英美籍教師的帶領之下提升口語表達能力，並不斷糾正發音，亦都會學習俚語和俗語。除此之外，幾乎所有學生都會聽美國之音和 BBC 的英文廣播。伍國話俾美國之音聽，教材本身的影響其實不似得好像電影、新聞報道、小說或者外國教育個人的等等因素。他話教材只是起到一種比較機械的訓練的效果。伍國當時喜歡看《與狼共舞》《小鬼當家》等美國電影，並感覺到異國文化的獨特和新奇。他在大學裏面都自由閱讀《紐約時報》等美國報刊，學校的教學跟隨西方國家的時事政治，在美國大選期間會播放美國總統電視辯論，並組織學生展開模擬的新聞記者會。他對記者說，當時的社會氣氛和教學對西方都是非常正面的，很多人都在試圖出國留學，同學的父母當中有駐外外交官或者在美國訪問的學者，還是令人覺得很厲害的。他當年的校友當中有不少人好像他這樣在留學之後定居於當地，留下在中國的同學因為懂得英文，職業發展也相當不錯，有不少現在活躍在中國的外交圈，包括一些駐外大使、總領事。他表示大家對於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普遍有好感，身為英語專業學生，他需要學識中英聯合聲明這樣的特定詞彙的英文翻譯，但並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內容。2011年入讀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社會科學專業的 Sam 對記者說，他當入學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個同學早就做好了留學的準備，他們會在課餘時間上上雅思托福的培訓課程，大學的英語課程反而沒那麼重要。大學英語教材的選擇都多了很多的，都是自己學校選擇，北京的高校亦都不一定用一樣的教材。阿 Sam 說，當時使用較廣泛的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但亦都有不少大學使用自編教材。第一年英文是必修的，上堂之前有個年級摸底的考試，所以是水平差不多的人都是同一班讀同一門，寫作一門，聽講一門。但是第二年級就是選修了，在不同的主題裡面選一個，都是外籍人員教的堂來的。他告訴記者，他在大學一年級就考過四六級，之後就忙著考托福、考 GRE 和申請美國大學，周圍的不少同學亦都主要靠課外訓練班去學習英文。在他的記憶中，英語教材並沒有包括什麼政治內容，作文主題大多數都是講述西方國家的風土人情和人民，同學中亦都沒有特別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緒，相反大家對於西方國家的資訊都很有興趣，周圍的外來老師和外國同學也都不少。他回憶到，我不記得有沒有令我很反感的東西了。整個大學四年裡面，他也都沒有感受到很多的思想教育，唯一同宣傳有些拉楞的就是內容，是寫作關於中國舉辦亞運會等國際盛會的報導，是當時中國正在塑造一個歡迎其他國家來做朋友的好客形象，並沒有著力煽動對其他國家的仇恨。在加強英語教學中的習近平思想的同時，中國近幾年來一直推動去英語化。上個月，中國西安交通大學教務處上個禮拜發布通知，表示不再將英文四六級考試成績和本科生畢業和學士學位掛鈎，引發傳媒和網絡的不少爭議。不過雖然政府在推行去英語化，但是很多年輕人還是選擇自己學英文，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都選擇將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國和西方。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美國海外各使領館簽赴美國簽證數量報告顯示，2023年第一季共有5413名中國大陸籍的學生獲得前赴美國留學 F1 學生簽證，人數已經超過了2019年和2018年第一季獲得的美國 F1 學生簽證的人數。 面对中国政府日渐加强的舆论管控和宣传，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了30多年书的周孝正表示并不担忧，他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可能被洗脑，但可能很快就会洗回过来的了。他这样解释说，当时江泽民作为总书记，他定性说中美两国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一上台说中美两国是全面合作伙伴。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刚做老大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中国有1000条道理和美国搞好关系，并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弯，说的比我更极端，一个是战略伙伴，一个是全面合作伙伴，一个就是千条理由。现在怎么样？你想想，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掌权都差不多11年了，这个不是变了吗？有趣的是习近平似乎又变回来了，在星期一10月9号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到访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率领的一个两党参议员代表团时，再提出有1000条理由去将中美关系搞好。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亦都多次说过，和几任的美国总统都说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弯。中美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新的时期推动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好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